好，可以啊，可以吗？看见哈 ？OK， 好，我就开始哈啊，我就把OK 放在这里。好啊，感谢主啊，让我们今天可以再次的啊，奉他的名啊，我们来敬拜他。我们今天早上也讲了很多哈，就是有关敬拜的意义啊，其实敬拜并不是众多的聚会中的一个啊，敬拜是那唯一的聚会。连其他的聚会都是从敬拜延伸出来的啊，所以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敬拜上帝，连其他的活动也就只是归于他啊，我们说是自身的哈、啊、一种宗教的一种兴趣的活动啊，所以但愿主让我们啊是成为一个懂得敬拜上帝的人啊。大卫在这里呢写这个诗篇也是这个目的啊，但我是没有跟他喝过咖啡啊，我们没有先讲好。但刚好呢29章这标题不写的不对啊，29章呢它的确它的重点啊是要强调敬拜啊。你为什么大卫用这么多重复的字，刚才你们读的时候会发现啊，它很多字是就是我们说它是在一个好像我常说好像我们唱歌这样啊你可以一二三，连第二句就是就是三四五，第三句是四五六啊，你从前面两句是重复的。你为什么诗歌是这样的，连他就是要强调那个重点啊，他就重复后面两句再讲多一句这样。所以你看得出这个是一首歌啊，一个词啊，可以让百姓去配合音乐啊去唱出来的。你看主要词的内容不是很多啊，就是他要强调一点，就是上帝的声音 OK 如果你注意的话，他一直讲神的声音，神的声音，神的声音。连他为什么要一直重复呢？这样就肯定说很多人听不到神的声音啊，这是一个问题啊。很多人说我不知道上帝讲话啊，我知道人在讲话，我没有听见神讲话啊，这可能是一个普遍现象啊。许多人对上帝的声音呢其实是没有感觉的 OK。 所以一个人如果他对神的声音没有感觉，当然这里的说的声音不是真的你听到中文啊，听到德语啊，不是所谓这种声音啊，就是上帝他透过圣灵啊感动我们，对我们就是在我们内心里面呢、啊、对我们说话，产生意义的说话啊。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经历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敬拜上帝。你可以来，你可以跟着人家做，人家站你就站，人家坐你就坐啊，人家唱诗你跟着唱啊，你可能唱得更大声啊，但是实际上你还是没有办法做一个敬拜者，因为你没有听见神的声音，就在内心里面。所以你的动作呢不是回应上帝给你的声音。就是我们能够做敬拜者，是因为大家都有一个邀请函啊，就是说你拿到了邀请函，你拿着这封信进去这个地方，你才成为一个有效的参与者，对吗？我们很多时候敬拜是啊，今天有时间啊，今天可以去啊，今天没事做我们可以去，连今天我们去敬拜好像是看电影一样啊，有票卖吗？有位置吗？我们就去了。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在敬拜，因为我们没有收到邀请。那为什么上帝不邀请我啊？因为他不认识我，所谓不认识我，他不把我算是那个敬拜的子民，因为只有神的子民才有资格敬拜他。所以为什么说来说去啊，我们说敬拜啊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事情呢？的确，因为能够把神的荣耀就是正确的归给上帝的，那肯定这个人是要认识上帝的。那我如果我开一个生日会，我是没有开过了啊。如果真的开了，我肯定不会去请啊街边上每个人，因为他不认识我嘛，我肯定是请一些我认识也是他认识我的人，他就会知道这个聚会的意义。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哈，如果我们每次忽略这一点呢，我们就觉得啊敬拜只是一种仪式啊，一种教会的要求你就出现。 你可能一生都在敬拜里面，但是你一生都觉得好像没有在敬拜上帝啊，因为你总是没有那种经文说的最后一节啊，就是上帝在敬拜里头给我们的福分，是吧？就意思说，你吃到好的餐馆，你会每天去的。但是很多的基督徒呢，敬拜了一次，人就会很久都不来敬拜。为什么？因为他尝不到那种极大的快乐。但实际上，圣经说，每一次敬拜上帝的人都有这种快乐，而且这个快乐是让我们一直想要，不单在礼拜天，我们连平常周间我们都想敬拜上帝，因为这种喜乐，我们说上瘾了啊，你就是与这个永生的神啊有一种沟通，你心灵的满足，让你不愿意再失去，你会一直想敬拜。它从来都不是一个真信徒的一个困难，反而不敬拜是一个困难，或者说没有办法去敬拜是一个我们说难受的事情。OK， 好了，不多说了。所以你明白这个诗篇呢、啊，它是强调敬拜。所以大卫呢，他就讲出很多这个自然界的这种我们所谓说奇观啊，就是有各样的现象。他说这些现象呢，都彰显了上帝的大能啊，而且上帝不但给你看现象，上帝也说话啊，说有神的声音啊，就是要显出他啊的王国，显出他自己的威严。目的很简单了、就是让人可以谦卑的来到他面前，把荣耀归给他。OK， 所以就是敬拜了。好，连他在整个诗篇里头也让你看出他是有责备的，虽然他没有点名啊，但是呢，他的语气是有责备啊，一些就是傲慢的人啊，就让他们感到惧怕。但同时呢，他也好像在鼓励他们啊，就是劝诫啊，邀请他们真诚的悔改，真诚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啊，来祈求恩典啊，连最后也自愿的啊，用敬畏的心啊，来敬拜耶和华。OK， so it's all about this 啊，就是整个信仰啊，如果你说我信的对了，我就从你的敬拜看啊，如果你的敬拜没有总和你的神学，你的敬拜没有总和你的就是你的经历，你就是冒牌的，是不是？因为敬拜就是你一切啊，我们说前这个看家本领都拿出来的，因为这个时刻你面对上帝，好吗？好了，所以我们就一节节看哈，当然这内容不会很多，所以今天应该可能讲的不长啊。我们来看第一节，他说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重复啊，他重复两，你们看我已经说了，就是一个歌词哈啊，大卫的写法。好，什么叫神的众子？神的众子有的翻译成天使，但你看上下文的确不是在讲天使，所以一般希伯来文呢，神的众子啊，或是说神啊，就是还是用复数词啊，复数词就是 gods， 有一个 s 在后面的。他不是在说我们相信众神，不是，我们相信只有一位上帝，但是呢，上帝在地上设立很多的领袖，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政府了啊，连这些政府呢啊，他们被赋予权柄，就是上帝的权柄啊，来治理啊，就是人民。所以希伯来文呢，有时称这些人就是也是叫做神的众子。OK， 哦，或是说是 God， 但是它有一个小 s 在后面啊，不过没关系啊，总之我们和本翻得蛮好啊，它不会让你想到众神的想法啊，总之你就这样接受了，你就知道有时看到这种字，你就知道它指的是君王啊，首领啊，或是审判官啊之类的。 OK， 好了，上帝第一句话就针对了这些有高位的人，对吧？呼吁他们说来敬拜上帝。你说，哎，不是吧，这些人一定都已经敬拜上帝的吗？不是啊，尊贵人有什么毛病啊？尊贵人通常是比较习惯陶醉在他的权力里面，对不对？尊贵人很多时候 会习惯用他的权力来抵挡上帝。所以大卫特别在这里针对这些有权势的人。的确我们很难想象，我们可能觉得说啊，你做了首领啊，或是你当上了一个高的职位，你应该更谦卑侍奉上帝哦，这个是理想啊。但是很多时候人在一个高位的时候，在享受权力的时候，他就会慢慢感觉到他好像是上帝，所以就会容易用他的权力来抵挡神。 OK， 所以在这里呢，大卫就但这一节还没看到啊，下面才看到，他就用很多的这些奇观啊，自然景象啊，什么雷电啊，冰雹啦，啊，大风大雨啦，闪电各样啊，他就用这一些啊来介绍上帝的威严。他可能是跟这些人说，你们有几个兵，有几个炮，有几辆马车，就了不起吗？看一下天上的闪电。我们可能呢，住在大城市，可能都没什么机会看闪电了。闪电都打在高楼，你都看不见了。如果你在空旷的野地啊，如果是有雷电雨的话，很噩梦的啊。你会几乎发现那个雷电会跟着你的，对吧？因为你可能是整块地最高的那个人啊，就是他在找一个高处嘛，啊，很可怕的。啊，而且它击中的地方有火焰呢，有时会造成很多的这种，就是它带着很大的能力，就是降到地上啊。他就问他们说：“怎么样？你们看到这些情况，你还要骄傲吗？你认为你有能力吗？你能够抵挡一个闪电吗？或者说你能够让这个雷声啊不惊吓你吗？不能啊！连大卫其实。”不是说闪电就是上帝啊，不是，但毕竟啊，上帝创造万有啊，所以他是叫这些人从远处啊，慢慢来到近处来认识神的威严。所以他从远处啊，当然是用一些自然界的事情了啊，就是通常看得到的事情，你慢慢把他们引到上帝的面前。其实最终，上帝的威严当然不只是这些闪电啊，这些雨水了。上帝的威严其实就是他的话语，你听到他的话，这个话语本身就带着能力，就带着力量，你就会感觉到感受到上帝的威严在那里。 OK， 好了，所以说回来，就是大卫的目的是要这些人谦卑下来，虽然他们站在高处，他们应该谦卑下来，意识到自己的软弱跟微小，就愿意就是顺从上帝，寻求恩典，如果他们在这些很明显的这些景象面前，都不感觉到害怕，就证明，他们是一个很傲慢的人，他们对上帝是一个很不知，就是不感恩的人，OK， 所以大卫跟这些人说，把能力归给耶和华。换句话说，就是这些人呢，实际上没有把能力归给耶和华，但他们把能力归给谁啊？他们把能力归给自己，这些有权势的人，可能有一种迷信，他们会常常想象，他们的能力，是他们靠努力得来的，是吧，很多人都会认为说他的所谓成功，是他，我们说是他用什么什么什么方法，做过什么什么样的决定，最终得到的成果，是不是？当然我还是不会去打击年轻人，其实我的经验，但其他人也可以讲自己的经验，很多人，可能，就我现在上年纪了嘛，就是很多现在大概十几岁二十岁要出国的年轻人，他们有时就会问我，说啊，你当时是怎么样，怎么去想，怎么样去，他意思说你怎么去走你的人生，但可能他们认为，我是很有想法的人，所以呢我就走到这一步嘛。当然的确我跟我太太我们走过的路是比较特别的，就是特别是我们马来西亚人没有几个人会来欧洲的，通常去澳洲去北美这样。人去欧洲当然有很多特殊原因，当然这不细说了。人很多人呢都会 因为觉得啊，你好像你混得不错，讲一下啊，你是怎么有什么窍门哈、啊，让这些年轻人可以学习嘛，对不对？坦白告诉大家，这通常呢都是我们说我们都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不知道这句话对不对啊，就是我们是从后面倒数回来的，是吧？就是说你走过了这条路通了，连你才从结果推出原因了嘛，对不对？如果你走不通，你就不说了嘛，啊！但是你从结果推原因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忘记了把这个整个过程归给上帝，我们就好像给人感觉到你好像还没走的时候，你已经知道结果一样。所以这个世界就有很多人会常常开课程啊，啊给人家很多激励啊，激励课程，很多这种所谓advice 啊，这种建议啊，让人呢、可以做很多选择，因为他给你的感觉就是呢，好像像他这样的想法，他可以知道下一步怎么走。但其实坦白说，没有人知道下一步怎么走，只是因为你走完了，你再往后看说啊，我早就知道是转左，其实你是转了左才知道转左。在没有转之前你根本不知道要转左转右，所以很多人他们以为人生特别是我们都是出国海外的人人就以为说啊，可能有人羡慕你啊，你就觉得可能你是靠努力有人说是靠运气各样各样，你就心里面有一种暗暗的骄傲，其实这是致命的。 OK， 我们就比那些在农村里面的人更难蒙神的喜悦，就是因为我们讲什么都好，我们都披上了自己的一份骄傲在上面，很容易的，你很容易给这个事情很容易看得出来，就是呢，只要有人藐视你的这个特点，你的怒气就出来了，也就表示说，你还是很，虽然你说是谦卑的，但是实际上呢，你是很在意的，所以大卫就说。这些有权势所谓世上成功的人呢，他们都有这种毛病就是他们不像大卫这样其实大卫的谦卑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他们都会常认为他们虽然是侍奉上帝的人或者他们是努力过的人，但是他们往往呢都认为这些的成果是跟自己的某一件事情有关，他们没有办法真诚的相信这些只不过是上帝暂时在强调暂时赋予他们的恩赐而已。 OK， 有不管你会有多强力，就是有多么强的这种学术 的知识然后说你是各样你是在你的领域上面你是最理想的最好的最 number one 的 OK， 你要知道都是暂时上帝赋予你的，因为你生出来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的，对吧？诺贝尔奖的得奖主生出来的时候都是包尿片喝牛奶的， no different， 他没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如果他真的是得到了一个学术界最高的位置呢，他就是上帝暂时给他一份恩赐，这份恩赐有他的目的， OK， 就是要荣耀神的目的，但是这份恩赐也随时可以被收回的，因为它不属于人，人就是这样子出生，人也就是这样子离开的。 OK， 所以有时候是人的自我想象就让自己好像觉得总是站得比别人高一点，但实际上那个高度是我们说是把鞋子弄高的，不是真的高所以简单来说，大卫在这篇诗篇里面呢不是在讲一般的百姓他比较多是针对了这些有权势的人，他们经历过上帝的能力因为他们被上帝放在一些高位置上面，但是他们却好像比禽兽比动物都不如，因为动物这些等一下要讲的那些在野外的动物跟树木都会对上帝的声音起反应，但是这些人却完全对上帝的话语没有感觉这是大卫对他们的责备了，好吗？所以他第一节就说把能力不要归给自己，能力归给耶和华， 因为是上帝所赐，也是上帝可以收回。 OK， 那第二节他说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把耶和华的名，他的长句子长啊，他说我们一般是说 把耶和华的荣耀归给他，我们就停了。大卫会加一点字，他说把耶和华这个名字的荣耀啊，当得荣耀是什么意思呢？他特别强调就是你怎么荣耀神。我再说一次啊，我们说我们荣耀耶和华，那我们都同意啊，但是如果你再问一下怎么荣耀耶和华，你可能想不出来啊。我在学校考试第一名，荣耀耶和华，荣耀上帝。为什么考试第一名会荣耀上帝？你可能要荣耀你爸妈，荣耀你的这个补习老师啊，荣耀你自己啊，你的努力有成果，怎么样荣耀上帝你也想不出来，对吗？我们很难的啊，你说平常讲是这样讲啊，我们很多人也可以这样子祷告，但是实质你问的时候其实也想不出用什么方式才叫做荣耀上帝啊。所以你看这一节大卫说荣耀上帝呢是有一个方式的，就是那个名字，就是把上帝这个名啊归给上帝啊。我可能已经讲过这个很多次了，你们应该记得啊，有一两年前啊一些的讲座啊，就是讲到怎么叫把神的名啊归给他为圣啊，那个主导文啊那句话，其实就是一个最古老也是最原始的方式。 OK， 上帝没有要我们爬到世界的高处啊，拿到最高的奖状，您才在那个得奖的典礼上面说啊，你们知道吗 by the way 我是基督徒啊，你上帝在天上拍掌，不会的。那因为你爬到这个高位之前，你做了很多上帝厌恶的这些丑陋的事，因为你如果不妥协，你不会被世界放在最高位的，对不对？你们能够想象，如果你有一天是好莱坞电影的最佳男主角 ，OK， 那你突然间在领那个小金人的那个奖状的时候，你说啊，你们知道吗？我是 Christian 啊 ，OK， 你认为天使会拍掌啊？天使在天上说 ，No， 不要说哈，为什么？因为你从不出名到出名的时候，你什么都敢做。你现在站岗位，你说荣耀上帝，荣耀不出来啊。啊，是一个污秽的人，没办法，而且这个场合都是勾结啊，都是不圣洁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荣耀上帝很难的、啊、，OK？ 但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古老的方法，荣耀他就是说那个名字，就是上帝这个名字就是最高的。他说把上帝这个名归给上帝自己，好了，上帝是什么意思？上帝就是至高者的意思啊，不是我们口头常什么说上帝啊，然后就是我们说神啊，不是啊一般人说的那种神啊，神就是一个至高的一个称呼。他说你把这个至高的称呼单单归给他，不归给任何其他的 ，OK， 也不把这种对神的尊重归给任何其他的东西。那个时候呢？你就是把神所应答的荣耀还归给他，归还给他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这些有权势的人已经是剥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大卫才说还给上帝嘛，没抢，没偷，怎么还啊？那大卫说你们已经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太多太久了，上帝给你的啊，你没有啊，就是把它归还给神啊，你占为己有，或是说你把它变成你的外衣。 OK， 我们原是一无所有的嘛，啊，我们不会比任何人更好的，就算你出生怎么样啊，但我们一般如果出生好一点的也不会怎么样，通常都是出生比较不好我们才会怎么样，所以更不值得骄傲了，因为你看你出生就知道你不怎么样，所以荣耀一定是还给上帝的，这是肯定的啊。所以大卫就没有跟他们讲道理啊，啊，就是这些所谓的尊贵人啊，如果有灵性的，他们都知道啊，他们的一切所有，甚至他们今天的一切成就啊、位置啊， 其实都是上帝自己的作为，所以他们都要完全归还给他。好了，你说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荣耀归还给神？刚才说用他的名嘛，是不是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对着镜子，对着天空啊，我们就说啊，上帝你是上帝，这样一直讲100次啊，就是把荣耀归给上帝吗？不是，他说敬拜，是吗？所以你可能觉得圣经好像这种话太多嘛，它太白了，对不对？好像你不会去注意它，但是它有一个，我们说一个途径啊。荣耀神就是注重他的名，你怎么给神呢？他说你就是敬拜他，在敬拜里头把他的名归给他，当上帝为上帝。所以说回早上说的是啊，如果我们不懂得敬拜，我们就不懂一切，就不懂，我们就不懂做一个人了，对吧？你不会敬拜的人，你就不会做一个人，因为你不像人，你像比较像半个神一样，或者甚至你像神一样。如果你懂得敬拜，你就懂得做一个人，或者懂做一个上帝喜悦的人。所以大卫在这里他说要以圣洁为装饰敬拜他，就是敬拜耶和华了啊。好了，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圣洁为装饰啊。我小时候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教会啊，每次就聚会很热闹啊，因为我们人很多啊，就有些人呢、啊、就在崇拜的时候啊，聚会的时候，他们都会很重视啊穿的用的东西啊。然后你问他们，他们说哎，圣经讲的圣洁为装饰，圣经没有说用新衣为装饰，圣洁为装饰，他说就是要装饰嘛，来教会就是要装饰自己，要穿美美的啊，这样叫做敬拜耶和华啊。当然这个有一点片面解经了啊，当然第一啊，它可以被解释成啊这个装饰，但是这个装饰呢不是穿着啊，它的强调是上帝对敬拜的要求，就是属灵的敬拜。OK， 所以大卫在这里呢，他说来敬拜神的人，当然我们不穿到破破烂烂也不对啊，这不表示尊重啊，但一般啊，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是一般啊，我也没有看到大家去参加女王的这个什么什么70年什么什么啊的那种的样子啊，如果你这样穿，大家也觉得很奇怪。我们一般都是差不多了啊，穿着差不多，不要太离谱就好。连这里要强调的，其实不只是这一类的要求。他说来敬拜上帝的人，心灵上有要求啊，就是要谦卑，要敬虔，所以必须有这样的态度，才配得说是来敬拜上帝。那你有谦卑，有敬虔，你心里就会依靠神的恩典。首先呢，你要依靠上帝赦罪的应许，就是我们每次崇拜一开始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先要认罪，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不能够马上就闯上帝的宫廷啊，当上帝的大这个王宫，我们先要洗洁，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依靠上帝赦罪的恩典，我们先要谦卑认罪，支取这个赦罪的恩惠之后啊，连我们才来到上帝面前求啊，他向我们施恩。所以他有一个过程啊，就是圣洁的装饰不是在家里把自己弄好好再来哈，圣洁的装饰是在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有一种的态度啊，这种态度就是先求神洁净你，等候上帝从天上向我们伸手，把我们扶起来，除去我们的罪孽，把公义赐给我们。他说这种的敬拜才是圣洁的，或是说这种的敬拜才是跟外邦人的偶像敬拜，或是跟那些假冒为善的敬拜者不一样。所以如果第一个解释啊，以圣洁做装饰敬拜耶和华，他要强调的就是在神的眼中，上帝看我们跟一切不同，这叫圣洁啊。圣洁不是洗白白的意思啊，圣洁就是分开的意思。这个原文啊，我们说 holiness 就是 与其他不同，这叫圣洁。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的敬拜与其他的这些偶像敬拜，或是与其他一些当时是以色列一些其他假冒为善的人的敬拜不同，就是这一点，我们有真诚的内心，有被赦罪的经历，带着上帝的公义来到他的面前，这肯定是偶像敬拜者没有的。但如果你注重外表呢，他们比我们厉害，对吧？他们献的礼物啊，他们的这种庙堂的这种隆重啊，肯定赢过我们了，对不对？但是如果讲心灵的话呢，他们永远达不到上帝把公义赐给他们的这个境界，这唯有神喜悦敬拜的人才可能有的。就是我前面说，他收到那封邀请函，就上帝说你可以来，为什么？你是有公义的，我想见你啊。这种敬拜者是圣洁的，因为其他人没有的，好吧？好了，所以大卫说你要荣耀上帝，就是以他的名荣耀他。在哪里荣耀他呢？他说用圣洁来到他的面前。第二个解释他可以翻译成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他不是在强调装饰，就是他强调的不是那个人的圣洁，他强调的是那个地方的圣洁。我说希伯来文因为我们的中文圣经就选择了第一个翻译，所以我们通常都说圣洁为装饰，我们比较习惯听到这样的话。但另外一个翻译可以把它翻成是在上帝神圣的居所，就是圣洁的居所里敬拜他。那这一个翻译呢也对的但是他的意思就有点不同，他强调的是上帝指明的上帝的规则，就是不是随随便便你觉得什么好就什么敬拜他。他说你要圣洁吗？你要跟偶像敬拜者不同吗？你就要按着上帝指定的方式。 OK， 在他的圣所里面你会看到许多神规定的一些礼仪也同时看见上帝所设立来预表他的荣耀的东西。他说这个就让你的敬拜跟其他人的敬拜不一样。 OK， 无论怎么样总之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这是必须。怎么样？就是把他的名单单归给他，就看你怎么敬拜他。如果你把上帝当成是假神来拜，你就不可能把这个神归给他，对不对？或者说你的心里头没有，我们说没有虔诚就是可能是方便可能是因为有人强迫你你才来或者有各种的原因，就是那个纯净度没有达到完整的话，其实上帝也不是上帝，因为他不配得你完完全全来敬拜他，你有保留。所以不容易是因为我们不习惯，但是既然上帝这样子要求，我们就要凭信心我们每个人踏进教会的那一个时刻，可能我们都没有达到这个要求，但是怎么办？在下一刻你来了，你就安静在主的面前，求上帝让你能够达到这个要求，让你成为圣洁的敬拜者，让你来这里不是拜拜的，不是像人家烧香拜佛的拜拜，让你成为一个能够观察能够分享他荣耀的那个人，好吗？好，第三第四节呢他就开始说这些骄傲人他就讲他们不谦卑嘛，他就开始指出就是各样上帝彰显他的威严的东西了。我们来读第三到第四节，他说耶和华的声音化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蛮有威严重复不过他说耶和华声音在水上大水之上，你们明白这个用词它就是天空的意思它指到云OK， 它不是指到海就是说你只要头一抬你就看到了。他说你看天空雷就是打雷云跟云之间打雷，他说你有没有看见这个景象而被唤醒而惧怕？我想其实 雷声啊，你们看很多的一些古人的一些记载啊，是吧，其实都有相当多这些我们说伟大的作家什么什么，就是都很出名的人呢，他们都会提到他们内心的恐慌啊，有的是良心的征战啊，就是老是在那边追究那个人内心的另外一个声音啊，诶，有很多也是出现在打雷的，就是说他们听见雷声呢，他们想到报应啊，想到什么的，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啊，如果你不是光读物理化学的人啊，可能接触一点文学作品你应该听过不陌生，就是古人呢常会用这些东西，就是自然景观来描述人内心的良心的状态。 OK， 好，说回来，大卫说，你们这些骄傲的人啊，你们难道没有看见这些景况啊，就是打雷啊，大水啊，而想到上帝的威严呢？那么，所以他要他们速速的谦卑下来。OK， 所以在不管你再有多大权势啊，你是全世界的总统也好啊，你都会因为突然的雷电。就是闪电突然出现在你眼前，或是你突然听见很大的雷声，你都会惊吓的。我管你是普丁啊，是拜登啊，是谁都好啊，你不能跟雷电说我是总统，你不能吓我，雷电不管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啊。所以大卫说，你有什么办法能够躲避这个恐惧呢？是吧？他一定把你吓醒，把你那个甜梦，就是自我陶醉的事情吓醒。你认为你有多好的时候，好像上帝突然说没有啊，上帝突然否定你的想法。OK， 所以他就从雷声啊，所以他开始是讲很远的，大水之上是讲云的上面。他说在远远的地方，上帝用就是雷电啊，就是彰显他的威严。他慢慢讲，讲到后面，他说耶和华的声音有威严，他就越来越靠近，所以他从远处先用耳朵去听啊，连到中在结尾呢，耶和华的声音有威严，那个耶和华的声音根本不是用耳朵听啊，是用心灵去感受的。他说近处呢，耶和华的威严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让我们察觉得到啊，从远到近，他就是要带出。上帝的威严是那么的明显，从远处也看见，从近处，从人的内心世界里头也能够看得到上帝的威严，上帝的能力。所以如果人啊，特别是以色列人啊，熟悉上帝律法的以色列人，还要藐视耶和华的威严啊，真的是比动物都不如啊，动物都会跑，都会躲避，人还以为他不需要，就是把荣耀归给上帝。OK， 好了，他继续讲啊，所以我们继续就念下去啊，第五到第八节也是在同一个描述的里头。他说，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使黎巴嫩和西莲跳跃如野牛犊，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底斯的旷野。啊，好了，继续了啊。他可能这些骄傲人听了一句不买账。大卫继续啊，就在这个课题上面继续责备他们啊，不谦卑的事哈啊。他说，他们如果不听到这么清楚的这个响亮，好像雷声这么响亮啊的声音啊，他们也不留意啊，上帝做的东西啊，就是透过雷电，就是劈开天空啊，或是说点着哈啊。你们知道，有时雷会烧森林啊，如果他。打在这些干的树林当中啊，会点着火焰啊，会震动山旷野，也会使高大的树木啊被推倒啊，被破坏。他说这些 都是很明显的，不但有声音也有作为啊，也就是说他们是疯狂的啊。如果连这些他们都没有去思考，那你要明白，他不是在讲这个我们说环境学啊，说雷电是神啊，什么什么，不是在说这个，他实际上是在指说这些认识上帝律法的犹太人啊，他们啊已经是退化到连一个很基本连动物都会惧怕的东西他们都没有感觉，他是在这样说。但实质上当然我们基督徒不是从雷电那边去知道上帝的啊，我们每次得罪神或者上帝向我们光照都是圣灵啊，就比闪电还要强烈的这种震撼力在我们里头做工的。OK， 但这里是诗歌嘛啊，他就用这个方式啊来责备人那种骄傲抵挡神的心态。他就说这个黎巴嫩啊的香柏树啊，当然你们知道黎巴嫩的香柏树是黎巴嫩人的骄傲啊，因为这香柏树啊就是好像松树这样啊，就他们现在的国旗的那个标志啊，可以好像高至40米，好像很高的，我也不知道最高有多少米啊。总之它是象征了人的力量，从古到今呢，就是如果你查这个字西达啊，这个香柏树啊，西达，其实它就是 strength， 它就是人的力量啊。所以画一个香柏树，其实是高举了人类感到骄傲的这种力量。Okay， 另外呢，在巴勒斯坦这个就是大卫的那个地方啊，巴勒斯坦，他说有两座最明显的山脉啊，其实也是在北部啊，一个就是黎巴嫩的山脉，一个就是黑门山的山脉，就两条啊。如果你看地图，你会看到是最明显的，因为其他都比他们低嘛。OK， 所以呢，他用这个两个山脉啊，黎巴嫩跟西连或是黑门，就来指。这是人所羡慕的高位啊，因为大家都不够你高啊，你走到哪里都看到这两个山，就好像一些很有成就的人啊，就无论人怎么讲都会谈到他们啊，就成世人所羡慕的了。连大卫也以这个旷野，他就讲一个地方叫做加底斯啊，加底斯旷野，如果你看地图呢，它应该是靠近埃及，就是。在犹大就是耶路撒冷呢南部很远很远的一个旷野啊，就是当时以色列人要出埃及都要经过的一个地方啊。OK， 他说这么远的旷野你都没有办法想象啊。OK， 就是还有什么东西在那里？他说好像闪电啊、雷声啊，像刚才我开始说啊，如果你在旷野的时候你遇见闪电，你真的很糟糕，因为你没有地方躲。OK， 所以你会很害怕，你在城市你不怕的，你随便一个楼你就钻进去，还有避雷针啊，或者一辆车你就钻进去就没事了。但是你在旷野你没地方钻啊，因为你比什么都高，什么东西都低过你，所以你就很难，你要趴在地板上啊，哇，可能也不一定安全了。所以他意思是说上帝的威严不单只是在很多人的地方，好像耶路撒冷啊，在大城市，他说在旷野人口稀少的地方一样可以看见，一样啊！上帝的威严都震动了加底斯的旷野，就是在那个地方没有几个人，他们都看见上帝的威严。总之，他的意思就是你没有借口说不知道，你说哪里你都看到，最明显的地方上帝都彰显了啊！比如说最成功的人啊，上帝都给你看见他的作为，对吗？你最飘远就是偏远的地方也上帝让你看到他在那里的工作。所以他的意思是说那些没有理性的所谓的树木啊，这些东西啊动物啊，这些东西啊，他们都会因为这个雷声而颤抖，有知觉有理性的人反正没有出动，他觉得很震惊啊，发生什么事，对吧？所以其实是人本身的问题啊，是人自己用很多的借口啊，就是以他的才智啊、学识啊来麻醉自己的心灵啊，人躲避上帝的声音，而不是因为人听不见上帝的声音，或是说上帝的声音太小人不知道。 OK 是很明显的啊。你看自古以来，有多少的这个所谓的香柏树，对吧？所谓啊，我们说香柏树就是好像，亚历山大啊，各个啊，什么尼布加尼撒，你可以点出来。我们近代的就不说了，近代这些人还不够长命啊。你要骂说啊，这独裁者，我们要把独裁者打掉，这些都不算独裁者啦。现在活着的才那多少年，真的独裁者看一下历史，多得很的。OK 啊，他们去了哪里啊？很多所谓伟大的代表人类力量的人物啊，上帝都在他们身上标上了一些东西，对不对？让我们真的是不得不赞叹上帝是上帝。那么好像尼布加尼撒，他已经站在最高的地方的时候，上帝让他好像牛一样，好像野兽一样，七年不能够正常啊，就是他住在野外，因为他好像有一种病啊，他没有办法，因为他骄傲啊，审判他。有很多事情，就是上帝在历史里头啊，你说不一定在圣经啊，有的是记载在其他地方，我们都看见。我们是说这种叫报应啊，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或者说你是看圣经的人，你不会说是报应啊，你说是上帝的审判嘛，对。所以他说那么明显了啊，最高的山，最大的树，上帝都用他的声音，就是让你看出啊他的威严。难道今天人还说听不见吗？啊，所以今天我们比较明显的课题呢，就是如果看回我们现在的社会啊，那当然比较明显让人总是没有听到神声音的是什么呢？啊，就是我们现在严重依赖的科学。我不是反科学啊，我自己也是搞这行的。我是说人类严重的依赖科学。科学呢，本来是神给人，是让人认识自己的渺小，而认识上帝的伟大。本来科学是这个目的给我们的，是吧？因为人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嘛，人觉得啊，我是石头蹦出来的。所以说 no, 石头不是哈，你很复杂的，那是我不懂怎么复杂，怎么看好了，给你科学啊，你自己去看你自己。OK， 所以科学其实是帮助人看到自己，哇，很奥秘哈，但是呢，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很软弱。也科学让你看到上帝创造的伟大。OK， 但犯罪后的人会怎么样？犯罪后的人呢，就用科学啊来夸耀自己。所以今天因为科学，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对不对？啊，我小时候都没有办法想，我曾经跟我爸讲，我要做太空人呢。当然感谢主没有让我去做太空。我小时候啊有几个选择嘛，啊，要做什么医生，然后要做牧师，我说做太空人。不过我爸跟我说，你戴眼镜你没机会了，因为我很小就近视了，我在五六岁我就近视了，没戏了，没机会了啊，所以我乖乖做牧师啊，也不是做牧师了，就是不是不愿意啊，我就说啊，我都以为太空，上太空做太空人是最伟大的嘛，对不对？今天呢是旅行的地方啊，不是吗？啊，给得起十万八千啊，以后应该因为像飞机票那么便宜的啦啊，大家都可以啊，什么月亮一日游啊，啊，火星啊一个月游啊，什么之类的。OK， 那人就因为科学就觉得说没有什么做不到嘛，啊，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神秘的，没有上帝的，上帝其实只是一个我们无知的时候，我们不能解释事情的时候的一个代号。OK， 他们认为有上帝是迷信，但其实他们已经迷信科学了。所以科学呢就成了一个帮凶啊，本来是一个好的礼物，让我们谦卑，认识神的伟大，谦卑自己啊。那现在科学让我们骄傲起来，哎，把上帝不是贬低，甚至是把它消灭掉，认为说这个世界不需要有上帝的信仰，上帝只不过是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以为的存在，它现在可以消失了。科学呢成为了许多人就是不希望也不愿意听到上帝的声音的一个保护。 其实研究科学并不是坏事啊，如果你在研究的当中，你说就是发掘的这些规律啊，让你去问自己说这规律是谁给的，让你就去思考这个源头呢，的确啊，你研究科学是一个令人喜乐的事嘛，对不对？因为你发现啊，每个规律啊，原来都是出于啊我们的上帝啊，原来是出于一位全能的啊一个爱护我们的上帝的手啊。当然，这个研究就很有价值了。但如果呢，我们只把焦点放在科学上面 ，OK， 我们研究科学，但我们不管那个源头，我们就只认为说这叫公理，它就是存在的。你问你的老师啊，然后说啊，这个是万有定律。老师，万有定律哪里来的？你问那么多做什么？啊 ，OK， 我就不敢再问了，啊，他们就是认为说不要再问上面了，就认为这个永远是在那里的，你就往下去学就好了，不要再问上去。那其实这个就变成了把工具变成目的，把途径变成终点的错误了。因为本来科学呢是让人去寻找，去就是寻找那个源头，因为我们迷失了嘛，或者说我们还不够认识我们的环境，所以科学是一个工具。现在呢，科学变成是我们的依靠，变成是上帝了。我们以科学做一切的起点，我们不再去询问它是从哪里来的。那这就让很多今天的人过度的虽然都说自己基督徒，其实我也不说太多，我就说不容易了，因为我们活在这个环境里头，我们都会怎么讲呢，就是比较习惯了在我们现有的信仰就生活当中去调整。就算你做了基督徒，你也不会说把全部都否定掉，连你再来重新学习生活。我们一般呢你是华人，你是欧洲人你就保持你 90% 的生活习惯，对不对你就是加了几样嘛，礼拜天上教堂以前去海边现在上教堂吃饭前以前一看好吃的就一手就吃，现在呢先祷告再去吃可能你就调了一点有灵修每天有一点时间灵修以前可能是发白日梦自言自语，现在就灵修祷告可能还是一样的事情总之我们很少人呢明白一个没有相信上帝之前的生活跟一个做上帝儿女的生活是有极大的不一样的，很少人明白，也很少人愿意去在当中去付这个代价就是把全部放下来跟上帝说，你要我拿什么我就拿什么，你不要我再拿回的东西我就放在那里，很少人愿意这样做的。所以很少人可以在生活的里头听见上帝的声音 OK， 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很愿意好像真的是让神完全拥有我们，我们只是很希望在一些我们需要上帝的地方让他来管，但是一些我们一向来很能够掌握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经济是各样，我们其实都不希望改变，就因为上帝而改变。其实这一种还不算是真的有敬畏神的心所以我们就保留了很多习俗这些习俗也会传给你的下一代，就是你的包袱虽然你不知道但是你无形中呢也把你的祖宗给你的这种生活包袱你也传下去所以你的孩子可能90%的想法呢都是跟我们一样就是这一代的人一样，主要是为生活，其实是为信仰，就是因为他没有断了。如果你这一代断了，你说好我从头开始，其实你的儿女你的下一代呢他的确可以有一个新的选择他不需要你的包袱了嘛，对吧他看见一个新的生命的选择，他羡慕，他就会走上一个比你更丰富的生命我们很难丰富是因为我们有前面的包袱，但是我们都希望下一代不需要这种重担所以我说科学其实它不是一种形式但是它已经遍布全球就是在每一个文化里面其实人都会依赖这个事情 啊，好像我举一个通常发生的事啊，我常这样讲啊，我已经给很多人有误解了，就是很多人认为呢，我是在强调生病不要看医生，这个不要打疫苗，我从来没说过这个话啊，我只是说啊，我说上帝可以透过这些事情做工具而已。啊，我是告诉大家，所以我其实不是说不给看医生，我对医生没有仇视啊，但是我的重点是这样，我们除了告诉人说上帝可以用医生 ，OK， 今天我要跟你讲相反的话了 ，OK， 不是因为上帝可以用医生，是因为医生可能被上帝用，你说有区别吗？我本来是觉得没区别啊，不过后来发现有区别，因为当我说。基督徒生病要祷告，祷告了要去看医生，要去吃药，为什么？因为上帝可以使用医生来医治我们。我觉得我这样讲呢，99%的人都会选择是啊，他们会认为呢，每一个医生都是上帝要用的。你明白吗？其实不是的，上帝可以使用医生，不是说每个医生都是上帝要用的医生，上帝也可以不用医生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今天要反过来讲，就是医生也只不过是上帝众多的选择医治你的一个选择而已。那区别就是我们每一次祷告，我们到医院里头去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再也感觉不到上帝了，我们感觉到的是医学的伟大。其实那个时候呢，你已经把你的耳朵关上了，你听不到声音了，你其实一直要把你耳朵打开，你一直要听神的声音，就算你在全世界最好的医生面前，你要知道他只是一个可能性，上帝要用，但是他不是上帝，不是每一个医生就等你在医学在治疗上就代表神，不是的，那每一颗药不是仙丹来的，有的药呢可能上帝使用来救你来帮助你，但是不代表有药就有的救，是看他上帝愿不愿意拯救我们，这个是反过来啊。当然我意思就是科学包括医学各样啊，它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啊已经占据了我们的信仰，但是我没有反科学，我只是告诉大家科学要回到它本来的位置而已。一个真的懂科学的人，他一定会谦卑的，因为他会发现很难，就是这个世界太复杂了，没有办法，他真的是太复杂。好像一个，我又举一大堆例子啊，那我举我自己的行业了，我遇到的事情啊，跟你们讲讲啊，连贯一下也好啊。那你看啊，我的行业，我做半导体的 ，OK， 好，以前的年代，你说有一个洗衣机坏了，或是一个什么，电炉坏了啊，那是你请人来修，让人把它拆开，换几个器件啊，换几个钮啊，就走了，对不对？因为它整个洗衣机里头呢，绝大部分的东西都是我们说机械的 mechanical 的嘛，好像车也是这样的啊。好了，现在呢，现在一个洗衣机只要一坏了。很少人会修的，很少人就全部换嘛，啊，为什么？他说不能修，是电板，是整个模板有问题嘛？为什么模板有问题？因为里头都是芯片嘛 ，OK， 啊，我们的公司做芯片，现在芯片不是里头的半导体不是一个两个，啊，以前都是大大的一个两个啊，现在是上十亿，就是 1 billion 的 transistor 的东西在里面。你认为怎么修啊？你说这个芯片坏了，它本钱大概6毛到1块钱，你说啊，我们要去修它，怎么想？把它拆开，用显微镜找谁坏，是吧？不可能啊，换掉它。那我要告诉你，就是说你我就讲洗衣机就好了，你越来越所谓越来越先进啊的这些用具，你就发现呢，能够改。能够修的可能性就越来越低，对不对？因为它越来越进步了嘛。好， 你知道我们人的身体比这个洗衣机复杂千千万万倍，你知道吗？你去医院打个针就没事了，你几乎好像当修脚车这样子修，你还特别高兴，只要医生说肯跟你动手术，你就很安慰了。你知道动手术就是好像修车这样，把它切开，哪里东西坏切掉，它也不能换新的，就是把它补起来，能够合不合不知道，试试看，切掉放回去啊，手术就叫专家了。你知道人比不是修脚车啊，人多多多么复杂，各样生理上的反应我们都没有办法去理解，是吗？吃一颗药就一定会好，哇，这几乎接近神迹啊。就好像今天你抗议我卖给你的芯片不好 ,OK? 你还给我，你叫我修，你要我在11个就是 1 billion 啊，就是的半导体里面去找出那个唯一的坏的。我怎么找？好，我可以用很多技术慢慢找啊，可能早上十年终于给我找到了。那找到了我也修不了，为什么？太小了。你知道人的身体比这个六毛钱的这个小小的我们叫做控制器啊复杂多少倍，但是很奇怪啊，我们就会觉得啊一些很先进我们就很平安，啊药很先进我们觉得一定有答案。我不是轻看医学啊，我想真正的医生也很谦卑的，因为他们知道很难的。OK, 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绝对不一样的，我没有办法因为医好李先生就会医好王先生，这几乎是两个生物啊，他整个身体的变化是完全不同的嘛。但是没有办法了，只能够做到最底线的就是这样子做。但是问题是我们呢已经把它取代，所以多数的基督徒读圣经是读圣经，崇拜是崇拜，聚会是聚会，但是一到了生病的时候都是无神论的，对吧？我是开玩笑，不过你们明白我意思。一到了生病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是无神论者，就是呢，看什么就做什么，什么好就拿什么，已经没有神了。这就是这里要说的，上帝已经那么明显的告诉我们，他是神，他是上帝，他掌管万有。难道这一些事情我们不是也应该完全归给他吗？啊，所以上帝给我们有聪明才智啊，创造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可以透过分析啊，透过观察啊，透过总结啊，得出一些知识。这些知识我们叫 science, 叫做明白啊 ，science 就是我知道的意思了啊，就是我知道这件事。OK, 所以我们今天叫科学，科学是上帝给我们聪明智慧，透过各种的途径累积的，但是这个知识。是让我们可以认识上帝好像雷声一般清楚响亮的威严，是这个目的，而不是让我们取代上帝。你如果真的懂科学，你就会很容易去发现上帝的伟大，是吗？而且上帝让我们有科学，也给我们一份的喜乐嘛，因为你可以认识他，你可以认识上帝，其实你心里面就会感受到一种快乐，好像你认识一个朋友，你会感受到满足啊。其实认识上帝也会让你快乐的 ，OK? 所以上帝让我们可以快乐嘛，所以给我们能够认识他，就赐给我们科学，也让我们用科学呢，在一个有限的范围里面去管理，好像他这样，对吧？但其实我们管不到太多东西啦。那就算你有一点科学知识。你最好可能把你的燕子都可以管好一点啊，你可能可以把你的宠物管好一点，可能把你自己的生活管好一点，把你的家管好一点，那你就有一份的满足感，因为你也分享了管理的快乐。其实科学是有这样多的用途，但是不是让我们去否认上帝，突然就说自己原来就是可以，就是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不需要这样子做这个定论了啊。OK, 所以我们的心灵呢应该因为有科学的这些知识啊，接触认识上帝之后呢，我们就应该被提到天上啊，它好像是一个工具啊，把我们提到天上啊，让我们不再 听见这些世界吵杂的声音，能够单单让神的声音渗透我们的心，知道吗？不然呢，我们的科学来做什么啊？科学还不是让我们更灭亡吗？更骄傲，更走向世界。哎，最后其实科学也会告诉你说，我不会帮你的，因为是你发现我的，都不是我创造你。科学是人发现的嘛，所以科学不可能救你的。OK， 好了，所以如果我们透过上帝，就是善用啊，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好处啊，就是对世界的认识。我们被提到天上的时候呢，你最少在天上看见圣徒是怎么敬拜的。当然，我这是一个比喻啊，不是说你们都要上去啊，就是如果你常常被提升，被这些闪电或是被神话语提升，你常会想到神的荣耀，你就比较懂得敬拜上帝。因为天上的圣徒，天上的天使是这样敬拜神的。 OK， 就意思说，如果上帝是一位，他不是天上一位地上一位啊，他只有一位，那他就只有一种敬拜。我们地上的敬拜如果跟天上的差太远了，我们就不算是敬拜，这是原则了。 OK， 所以圣经一直叫我们往上面想，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如果有办法能够有天上的敬虔，就是天使对上帝的爱啊，众圣徒啊，那些就是我们说已经离世的这些灵魂啊，等候复活的灵魂，他们对上帝的这种敬拜啊，如果我们有这种的敬虔，我们在地上用这个方式来祷告来敬拜，我们才配得说我们在敬拜，是吧？如果我们在地上的敬拜呢，离这个现实太远了，我们都不可能，是因为上帝只有一位，他接受天上的，就肯定他不会接受我们地上，因为我们不敬虔了啊。好了，所以他的目的还是这回了啊，就是指责人的自信。当时的人当然不是科学，但是他们所谓的科学就是他们的军事啊，他们的外交啊，他们的财富啊，他们依靠了这些东西，所以他们那些上帝本来给他们认识上帝荣耀的工具，反而成为了他们的偶像。 OK， 好，第九节啊，他除了这些树木山，他开始讲一些活的东西啊。他说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金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那但这个前一句话还是跟上面一样啊，但是他把母鹿带进来了啊。为什么要讲母鹿？我其实也查了一阵啊，不可能有一个解释了。他说在很多动物里面啊，母鹿呢的生产比其他的动物更困难。他意思说母鹿很难生孩子的，但是上帝的声音他就马上孩子掉出来了啊，就是那个小鹿就生出来了。当然他不是说上帝吓他，意思说上帝有能力让一个本来很难的事情都转变成为马上发生的事实。让一个你认为不可能会没有叶子的很茂密的森林啊，上帝透过闪电大风大雨可以让它变成光秃秃的啊，因为大风可以把许多的叶子吹掉啊，树枝吹断，就突然一夜之间没有了，变成没有树叶的一个光秃秃的山。说上帝的声音是可以有这么大的作为跟转变的。又说回来了啊，人如果忽视，就只能够说是骄傲，是忘恩了啊。因为上帝的作为在自然界中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OK， 连动物都会有反应，但是神所造有他形象的人却不被惊动啊，这是十分十分不合理的事啊。而且上帝的作为也是明显的，不单是声音啊，作为也是啊，但是人还是拒绝啊去思考。连反过来呢，第二句小段话呢，就说凡在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那他反过来了，他说外面的人都是透过这个神的声音啊，透过上帝的作为来看神的这个威严跟荣耀 OK， 但是他说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正确的来敬拜他、荣耀他。所以他说就算你在外面你看见了，就是感受到上帝的威严跟存在，那你要正确的把荣耀归给他，你要回到他的殿中。 OK， 换句话说就是只有教会能够正确的回应上帝的荣耀，能够正确的来敬拜他。因为上帝在教会里面教导他的儿女怎么样是合他心意的敬拜。 OK， 所以他的意思说这些傲慢的人他们虽然在圣殿里面走来走去了但是大卫就说你们如果没有听见上帝的声音，你们不可能在神的殿中能够把上帝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他因为能够在圣殿里面合乎敬拜的人是那一些听见上帝声音也对上帝愿意 回应的人。好吗？好，现在就说回来，为什么圣殿或是说教会成为一个独一可以敬拜神的地方？因为我们一般都认为说只要你够诚心就可以了嘛，不是吗？有一些宗教还要他们 会强调说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意思说总之你拜菩萨也可以，拜耶稣也可以，拜穆罕默德，你拜什么都可以，只要拜得诚心你就上天堂了。他们是认为就是途径是多元的。 OK， 但圣经很明确说途径不是多元的，因为上帝只跟教会里面的人说话而已。好了，为什么教会跟外面就是区别在哪里为什么教会那么特别是因为世界的人呢一般上他们是听见神声音如果了他们听见神声音，一般上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反应是因为他们 的罪疚所以世界的人呢，他们不可能会主动愿意来敬拜上帝的。他听就算听见了他也不愿意来敬拜上帝。为什么？因为他会害怕他的罪会被上帝追究，所以世界的人呢，他们会选择躲避上帝。所以在世界你是找不到敬拜神的地方，就算有庙有各样的仪式，其实那些都是人躲避神的方法，不是真的敬拜神的方法。好了，敬拜在哪里？敬拜在教会。教会跟世界的区别呢，就是上帝在教会里头设立他施恩的地方。所以在教会里头，上帝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我们的爱，他除去我们的罪孽，他平息我们的心灵，同时他又借着律法温柔的亲密的教导我们认识敬拜他的方式，认识他的荣耀是什么。所以这一环就是有赦罪有教导的这一环呢，在外面是没有的，所以就变成只有教会才能够真正的敬拜神，把荣耀归给神。 OK， 所以说回来就是如果我们人没有解决我们对这个罪疚的这种害怕呢，其实我们很难能够有真诚。就是你如果想到上帝的威严，你就先想到你的罪，你没有去求神赦免你的罪，或者说你不愿意真的是改变你这个罪的话呢，其实没有办法敬拜。因为你那个敬拜就带着隐藏，就是有一个部分你好像不敢我们说不敢献上如果不完全献上的神不是真神OK， 所以他必须在这个环节里面呢，就是每一个被神感动他都是经历了救恩，经历了赦免，连他能够在救恩跟赦免的里面他完全得着释放，他就能够带着一个喜乐的心，一个真诚赞美上帝的心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大卫说这些动物在野外都听见上帝的威严，但是呢动物不会到耶路撒冷来的也不会进到圣殿里头去的，只有上帝的儿女会这样子做，也只有上帝儿女有这个邀请书了有这个福分能够这样做。 好吗？好了，我们来到最后了啊，第十节第十一节呢，那它的话题就变了啊。不过这个是高潮啊，啊，它就其实它主要是讲后面两句了啊。我们读一下，他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啊，洪水泛滥，耶和华 sit upon the flood。所以我们说耶和华坐着为王，他说耶和华坐在水的上面。啊，当然你现在可能会想到创世纪啊，啊，耶和华的灵啊，神的灵浮在水面上。我们说哦，圣灵喜欢游水，不是啊，浮在水面上不是他喜欢游水，是这里的用词啊，就是上帝的全能在洪水的上面，好像他的宝座就在他上面，不在他的下面。所以大卫在这里，他让当时的这些傲慢的人想起一件事情，就是洪水嘛，就是挪亚的时代。洪水让我们想起上帝一次性的那个审判的威严。如果你说听不见声音，你可以不可以想一想过去在圣经里面记载，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一节拒绝悔改，长很长的时间了，然后之后呢，上帝说时间到了，没有的悔改了，他就用洪水一次就毁掉那个年代的人，你们记得吗？那个作为虽然只有一次啊，但是他就已经足够向世界永远的证明他是罪恶的审判官，而且他是唯一的君王，因为没有人能够抵挡，就是洪水，其实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抵挡了啊！如果我们今天呢，可以买武器啊，哈，买飞弹啊，射来射去啊，如果乌克兰跟俄罗斯突然间有一个地震，我看大家都不用打了，你说是吗？或是突然间有一个洪水啊，从北部下来，你有什么最先进的什么走炮啊，什么都不用打了，你那个炮弹算的什么？面对台风，面对大水，面对地震，你是什么？你什么都用不上。就好像两个小孩在打架，啊，哥哥跟弟弟打架，打的，爸爸竟然不用打了，打不过爸爸，当然是第一个，但第二呢，不敢再打了，因为这个怒气太大了，啊，如果惹怒老爸，怒气太大了，没用啊，凶没用，所以上次你们闹吧 ，OK， 我已经可以告诉你，我的怒气可以用水灭掉一代的人，只保存8个。啊，就是挪亚一家，当然有人不信啊，也没关系啊，你不信就算了。但是如果你看圣经，你读这段圣经，你心里面有害怕，你要知道，上帝告诉你他是会审判的。喂，所以大卫就提醒了，他说上帝的声音和作为不仅是明显的，他的声音跟作为啊，在一个极大的我们说世界灾难啊的面前，上帝仍然没有减低他的权柄。他的声音跟作为仍然还是有效的 ，OK， 就是在极大的就是混乱的面前啊，上帝都没有说哦，我失控了，对不起，不会的，啊，他仍然在洪水里头做他要做的事，对不对？所以上帝拯救了挪亚一家，也审判了全部的人，啊，他实行他所定的旨意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王权是到永远的，没有断绝的 ，OK。所以当世界今天我们面对的世界啊，有各样的动荡、灾难啊，这边有传染病，那边有战争，这边有饥荒等等等等啊，各说各的 ，OK。啊，其实信徒怎么看？信徒应该啊要想到啊，就是我们不可以因为眼前的这些混乱，就稍微感觉好像上帝失控，信心软弱了啊。或是说得不到公平的待遇啊，就是社会很乱啊，有人欺负你，坏的讲成是对的啊，总是你觉得哎呀乱七八糟啊，你就灰心了，哎呀信神没用啊，上帝帮不了啊，这个世界的这些掌权者太有能力了，那么你就以为上帝的护理失败了，失效了。不是，大卫说想一想，有一个小方舟浮在洪水上面那个画面呢，啊，OK， 洪水是很可怕，啊，那是淹，就全地都淹了，淹到亚拉拉山那么高啊 ，OK， 啊，这是一个高峰啊，但是很奇妙，就在那么多水， 的里头呢有一只小方舟，它会浮，它不是潜艇啊，它会浮，它浮在水面上，里头是那个少数上帝要拯救的人。那这个小方舟就应该提醒我们，上帝的宝座不在地上，在天上，所以地上的动荡不能摇动上帝的主权，他在天上啊。所以我们看见上帝的审判有时会让你怕，就是好像战争啊、洪水掉啊，掩盖全地，无人幸免啊。但是我们仍然应该坚信天父会缓和啊这些暴风雨啊、这些洪水啊对他儿女、对他教会的这些侵害啊。纵使全世界合起来反对教会，上帝仍然会像方舟啊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拯救他们。OK， 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宝座没有改变，他是独一的上帝。所以大卫在第十节呢，在结束之前呢，他讲了那么多自然环境啊，自然的景象不是环境，然后他就说出这一切之上啊是上帝的主权，所以上帝如果愿意的话，在各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都不需要灰心啊，我们都可以坚持啊依赖他，因为他已经证明过在洪水上有方舟啊。好了，结尾了啊，他鼓励我们了，他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重复的两句话，但是他的侧重点不同啊。上半段是说耶和华赐力量，力量在这里的翻译呢，它可以翻译成为啊人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啊，所以它叫做力量。所以不单只是有能力啊，包括你用的、吃的啊，各样，就是耶和华要赐给他的百姓。OK， 所以在极大的灾难里头，好像上帝不假不分啊，不区分啊，就是好像审判全地的时候啊，我们要相信那些属神的子民能够从上帝的能力彰显这个审判啊，这个能力彰显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得到安慰的啊。啊，这个洪水再大，这个船就浮得越高，就是这样啊。所以神的教会永远是在苦难当中，但是他不会被苦难淹没的啊。那苦难会让你更坚固，更有信心，你会浮得更高，所以我们的生命会得保障，我们的信心会得坚固。那第二句话他说耶和华必赐平安必赐平安的福啊。那通常我们只是说平安就够了，因为他就把它分开，他说耶和华必赐福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给他的百姓，所以两句合起来啊。所以上半句是说赐福，我们知道福不是我们一般华人说的这种这种福气啊，那福禄寿的这种福气啊，这里说赐福是特别要强调上帝那一方的慷慨跟慈悲。所以你看圣经每次说神赐福他的儿女呢不是重点，不是什么东西啊，而是强调高高在上的神对人没有亏欠的，就是他没有欠我们任何东西的这位上帝呢，他竟然愿意善待人，而且是不配的人。所以神赐福就表示神对人就是很宽大的意思。 OK， 不要再问那个福是什么，他对你宽大你就放心了， 你需要的他都知道，只是他如果他对你吝啬你就担心了啊。如果上帝真的对我们吝啬我们需要的他就扣留嘛啊。但是圣经说上帝对我们是宽大，如果他愿意对我们宽大，你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他做到做不到了，你也不用再问他给的是什么，他给的就是你需要的啊，就是你需要的力量他会给你。另外一个是说平安，那平安你们也知道在希伯来文是他的翻译啊，是人最高的福分啊，就是小罗一般都是在指最大的啊，没有说是什么，但是就是一个最大的福分。OK， 所以它合起来呢，就把它变成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上帝他会，怎么说呢？我们应该的哈，把这个最高的这个荣耀来归给他，应该在上帝面前显出我们的敬畏，并且呢，我们也应该单单的只盼望从神那里、上帝那里得到我们幸福的一切供应，就是我们不需要再依靠其他的，好像我刚才说的科学、医学，对吧？我在说不是在讲看不看医生啊，我跟医生没有仇啊，我是在说那个态度。对，如果这里告诉你上帝对你是宽大的，而且他要给你的宽大是平安，就是最高的福分，那我们就可以很放心单单仰望他，是吧？如果上帝用一生我也顺服，他不用一生我也顺服，因为从来人的身体没有办法解释的，再好的医学都只能够在一个病人的身上去找出，当然可能这个人已经死了才找出他的结果，但是无数的活人呢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既然上帝说他要成为你跟我的力量，就是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他要成为我们的供应者，那我们就应该可以很坚定的相信，如果有上帝做我们的力量，我们就好像有一个不会被摧毁的堡垒作为我们的保护，我们就只需要单单依靠他就够了。所以结尾呢，你看到大卫的口气变了啊，他开始他责备这些骄傲人啊，就是麻木不仁啊，对神的荣耀一概不理啊。到了后面呢，他就慢慢的鼓励他们说，你们要归向他，因为归向耶和华不会让你吃亏，不会让你减少，反而让你得到上帝的一切力量，最高的福分，好吗？好了，我讲完了啊，我们就停在这里哈。我们就用一点时间呢，我们自己可以跟神祷告哈，我们求神光照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那个配得来敬拜他的人啊？就是每次礼拜天呢，我们是不是预备好自己啊？真的是敬虔的来到他的面前。第二呢，我们也反省啊，我们对上帝的依靠是不是已经慢慢被我们的习惯呢被我们这个世界所看到的东西取代了以致上帝越来越不像一位上帝，所以我们已经把那个他的那个尊名扣下来了，没有给他，好吗？如果是的话，我们求主给我们有机会能够在敬拜里头重新的把他的荣耀归还给他，好吗？好，我用点时间你们大家可以自己祷告，我之后会做一个结束的祷告。OK， 好。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福分来到你的殿中。以你的众儿女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还在罪恶当中的时候，你就拣选我们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是你把我们从罪恶的当中拯救出来也用你的宝血来洁净，使到我们一生成为能够敬拜能够侍奉你的人。是的，这个是不但是我们的职责也更是我们的生命，也是我们的福分我们的生命活在地上不再彰显人的伟大，不再彰显人的聪明才智，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地上只是要反映出上帝的荣耀因为上帝你救了一个不配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透过这个诗篇虽然我们时间有限我们所能够反映是能够思考的内容不多，但是最少主你就透过大卫当时对这些成功的人的责备我们来思考我们是否也暗暗的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暗暗的来依靠了你所给我们的这些的工具来慢慢的取代 对你的信靠也慢慢的使到我们可以脱离你，是吧？若是我们已经偏向这个世界若是我们已经忘记你恩惠的奇妙，主啊，你就用你极大的声音来唤醒我们好像雷电一样，你把我们从梦中来惊醒也让我们在醒悟过来之后有信心来回转，来投靠你，能够再次的成为你要赐福的儿女成为你要保守的教会你使到我们可以最终能够有天上圣徒跟天使的敬拜让我们所献上的一切不单出于我们的最好，也出于我们的诚心也能够蒙主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交给迦南了，谢谢。